2021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訂20周年，中國和俄羅斯兩國已經決定將合作友好條約延長5年。今年上半年，中國方面和俄羅斯簽訂了諒解備忘錄，旨在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加強科學研究交流，推進全人類和平探索利用太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5月仲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過視頻連線，參加了兩國核能合作項目，就是田灣核電站和徐大堡核電站的開工儀式。就在上個星期，中俄兩國在俄羅斯彼得大帝灣開始舉行代號為海上聯合2021的軍事演習。中國專家稱這次演習更具實戰色彩。中國與俄羅斯在軍事等方面的合作似乎已經越來越密切。戰略政策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在10月發表的一份新研究報告之中表示，中俄是歷史悠久的鄰邦，70年來兩國關係跨越了從衝突到結盟的所有國家間的關係。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兩國關係緩慢改善，但是自2014年以來，兩國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蘭德公司表示，綜合實力和來自美國的威脅一直是中俄關係的核心，從2012年到2017年這兩個因素的重要性尤為明顯。當時來自美國的威脅加劇，促使俄羅斯尋求和中國進一步合作。總體來說，經濟因素似乎並不是決定中俄整體關係的特別重要的因素。前北約發言人、智庫歐洲之友高級研究員謝伊認為，中俄合作是因為目前俄羅斯和中國在戰略上都需要對方，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聯盟。
I think this is a natural reaction of two large powers. They're both.
謝伊對美國之音話：呢啲係兩個大國嘅自然反應，佢哋顯然都係聯合國安理會嘅成員，但係喺過去20年左右嘅時間裏邊，佢哋一直相當孤獨。佢用提到中國需要俄羅斯嚟到證明佢喺世界上並唔係孤立嘅。俄羅斯喺蘇聯解體同1990年代華沙條約組織解散之後，失去咗所有嘅盟友。此外，兩國仲發現佢哋嘅合作更加容易得出咁樣嘅一種講法，就係威權主義比佢哋所講嘅混亂嘅民主更有效、更穩定。報告預計，由於力量平衡嘅趨勢以及美國繼續奉行嘅政策，中國同俄羅斯兩國嘅關係或者將會喺一般合作層面進一步加強。報告又話，從當前嘅綜合實力以及美國嘅政策趨勢嚟到睇，中國同俄羅斯的關係將會繼續加強並且保持合作的關係，這些無疑是俄羅斯和中國分析人士的共識。報告又寫著說，大多數俄羅斯專家對莫斯科和北京關係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並且預計目前的穩定將會持續下去。同時，中國專家將中俄關係描述為穩定或相對穩定，並且認為這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持續下去。蘭德公司基於它的世界力量指數和另外兩項經濟預測進行評估，隨著俄羅斯和中國的綜合實力持續接近美國，到了2022年中俄兩國的關係將會日益密切，而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該機構仲預計中國將會在海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是並不確定中國的實力何時會超過美國。到那個時候，中國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以制衡美國的動機可能會減弱。鑑於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的意識形態、兩國對美國的看法以及美國對兩國構成的軍事威脅等的因素，報告預計中國和俄羅斯在保持合作的同時繼續改善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關係。俄羅斯和中國很有可能繼續舉行雙邊峰會並在多邊場合進行合作。2018年6月在中國青島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兩國的軍事關係亦有可能改善，但是仍然停留在合作的層面。俄羅斯可能會繼續向中國出售 S-400 導彈等高科技系統，並且尋求在飛機發動機或者海軍造船方面的更多的合作的機會。報告還提到，在經濟關係方面，中俄貿易和投資可能會增加，俄羅斯的能源出口可能會持續上升，中國在俄羅斯的現有投資將會繼續存在，可能還會達成一些較少的協議，但是更大的貿易或者投資協議將會取決於中國領導層施加的額外政治壓力，而這種壓力不是幾有可能出現。 蘭德公司亦都表示，雖然中俄關係目前處於積極的軌道上面，但是兩個關係亦都有可能遇冷。報告提到，中國和俄羅斯亦都可能會繼續定期會晤，並且在多邊論壇上面共同努力，但是他們的合作不會好像目前這樣意味著共同利益。他們認為，如果西方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制裁，並且尋求和俄羅斯持續的積極互動，這種結果是可能的。謝伊亦都提到，俄羅斯在敘利亞、利比亞和非洲等地有重大的戰略利益，而中國就更加關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等地。
I think in the short run, it's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Both sides see a short-term interest.
謝伊說，他認為在短期之內，這些是一場權宜之計的婚姻，雙方都看到了結合在一起的短期利益，但是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他覺得這裡有一個問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政策研究所教授保罗·迪布就认为，中俄两国目前仲唔系某种形式嘅北约联盟，而系喺度对抗同不信任西方嘅情况之下日益加强嘅战略结盟。迪布仲提到，两国并非完全系地缘政治上面嘅支持，佢哋仍然有分歧嘅领域。
My memory is that China did not in the United Nations vote support Russia'sTakeover of Crimea. Instead, China abstained.
迪布說，中國並沒有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俄羅斯接管克里米亞，相反中國投了棄權票。中國對俄羅斯向越南出口軍事裝備並不是那麼滿意，因為越南和中國關係緊張，中國亦都不同意俄羅斯向印度出口軍事裝備，但是在關鍵性的戰略問題上面，面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他們非常一致。加拿大卡爾頓大學博士生貝洛就表示，在談及中俄關係的時候，如果他們從表面上來看，他們只是看到政治合作或者聯合聲明、諒解備忘錄和聯合軍演，他們似乎很容易將他判斷為異常強勁或者長期的事，但是中國和俄羅斯亦都是重要的地區競爭對手，大家不能夠忽略這一點。報告還提到，如果中俄兩國繼續加強合作，有可能會挑戰美國的利益，美國亦都需要做出一系列可能的回應。愛沙尼亞外長、拉脫維亞外長和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長日前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專訪的時候說，美國及他的北約盟國必須對來自莫斯科和北京的挑戰保持警惕，否則將有促使新侵略的風險。安德魯·雷丁是蘭德公司的政治學家，亦都是報告的作者之一，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各類挑戰之中，中俄的軍事威脅是最實際和最切實的。
The United States is clearly concerned aboutRussian aggression following Crimea, and there's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challenges are somehow more tangible.
雷丁說，繼克里米亞之後，美國顯然對俄羅斯的侵略感到擔憂，長期以來美國還一直擔心中國可能在印太地區構成威脅，所以他認為軍事方面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面更切實。蘭德公司的報告又提到，在目前的軌道上面，大家可以預期俄羅斯將會繼續向中國提供更先進高端的系統和技術，雖然莫斯科仍然可能保留它的最好的能力，它支持的數量仍然取決於其他的政治、經濟和安全考慮，兩個亦都有可能進行聯合研究，可能遵循俄印合作的模式，或者在網絡安全方面進行新的合作。此外，中俄還可能會在全球軍事存在方面加強合作。報告又認為，美國和美國軍方在影響中俄關係的軌跡方面能夠做到的事少之又少，但是報告仍然為美國軍方提出了幾點建議。首先，考慮到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可能性，美國軍方必須做好準備應對兩大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越來越複雜的武器系統。英國金融時報近期援引五位知情人士的話說，中國在八月份測試了一種武器，這種武器環繞地球飛行，然後朝向一個目標飛行，但是就並沒有擊中目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否認了這種說法，他在記者會上面回應說，這次試驗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試驗，用於驗證航天器 可重複使用技術，這些對於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的意義，可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價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開展了類似的試驗，他又表示這些不是導彈，而是一個航天器。雖然中國官員予以否認，但是超音速技術的軍事應用仍然令到美國官員擔憂。路透社報導說，美國財軍大使伍德星期一，就是10月18日表示，超音速技術是美國一直擔心的，美國亦都一直並沒有追求這項技術的軍事應用。他還表示，但他們看到中國和俄羅斯非常積極地尋求使用這項技術，並且將它軍事化，所以他們沒辦法不對此作出應對，他們只是不知道如何防禦這種技術，但是中國和俄羅斯也都不知道。
You've seen recently the U.S. response to the observed use of Chinese hypersonic weapons. The U.S. is already making in the technology realm.
雷丁說，美國已經做了很多事來到觀察對手開發的新技術，並且為此做好準備。他說，他們最近看到美國對中國使用超音速武器、發展超音速技術作出了回應。這裡的問題就是，俄羅斯和中國合作的具體關注點是什麼呢？這些和美國在技術領域已經做好的準備有何不同呢？
To me, I think the primary risk is one where Russia has better acc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他接著說，他認為主要的風險是俄羅斯更加容易獲取中國的技術，中國亦都更加容易獲得俄羅斯的技術，因此這些更多的是一個新技術快速擴散的問題，或者不同的參與者能夠獲得他們可能沒辦法獲得的東西，這就給了美國帶來更多的挑戰，令到世界各地為這些新技術作好準備，或者比美國預想的要快。蘭德公司的報告還提到，中俄聯合軍事計劃的可能性使到美國的軍事考量複雜化，應該促使美國重新評估應急計劃，例如中俄合作應對朝鮮半島安全危機的可能性是合理的。這些引發了一種擔憂，就是一旦發生這種危機，雙方將會共同努力限制美國的行動自由，在極端情況之下，中國和俄羅斯在某一些領域的能力完全整合，將會顯著增強本已經具有挑戰性的威脅環境。報告又說，中俄兩國利用彼此目前有限的區域外資源和足跡，增加全球存在的潛力，增加了在全球範圍內和這些力量接觸甚至對抗的可能性。美國軍方應該期待在區域外或者應急行動之中，更加定期地遇到中國和俄羅斯的軍隊，並且發展適當的技能，以及希望在非對抗性的基礎上面和他們接觸的規程。貝洛就表示，中國和俄羅斯更多的是在使用非軍事手段，通過經濟手段、網絡工具等方式，以實現他們想要的外交政策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率方華盛頓的報導。